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是澳大利亚国曼特药业集团的令啊，我们英文叫 Homart Pharmaceuticals。我们在澳大利亚已经26年了啊，那是专业生产健康食品、护肤品还有奶粉这三大板块的这个 CGMP 药厂。那所以呢也是澳洲就是很符合我们这些天然原材料还有我们这些高科技的然后保健品大健康的这个产业领域。那这个正是现在中国人民他们非常需要的这些民生用品啊。那他们从以前的那种最基本的民生用品到现在呢他们生活水平也高了嘛。那所以他们现在也很需要这一些健康食品啊，澳洲的天然奶源呐、还有这些比较高级一点的护肤品。那这个数据的话呢，现在在中国的那个营养保健品如果说我们就讲上一年的数据好了，2017年、那他们的进口的我们就不讲他们国产品，那在进口的这个营养保健品当中，2017年就占了大概21.9亿美元。那相较于它前一年2016年，它这一个领域上涨了42.2%，所以是成长非常大的一块市场。在这个这么大块的一个市场里面美国产品是占第一大概占了4.4亿，澳洲的产品也很厉害，占了第二名，它占了4.1亿美元。那所以呢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一块大健康产业光是营养品这一块就已经有这么大，每一年有大概40%的成长幅度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产业的算是非常朝阳产业，就是未来的发展是非常非常的巨大再包括说奶粉啊还有这些护肤品的话，那这个市场更大了。
那您今天已经在进博会是在最后一天是吗？
是从5号开始嘛，到今天已经是10号了。所以从第一天开始到现在。
那当初从一开始的话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途径或者是机遇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进博会的？
在大概半年前吧，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我就有接受到一些邀请啊。那最早的话呢，其实那时候有大概差不多有四个不同地方的邀请，所以在一开始呢我们也有点混淆，觉得说怎么会一个展览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会，那会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邀请，所以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会啊，这么挺神秘的，然后好像又挺有发展性的，可是大家又好像不太确定说这个将是会一个什么样的会，因为是第一届办。
在参展的这5天里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有一些什么个人的体验跟感受？
挺盛大的然后因为我们公司之前也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时候，我们是代表澳大利亚国家馆唯一的健康食品代表嘛，那所以当初我们也去参加了这个上海的这个等于说是全世界的这个世博会。参与过那一次的盛会以后呢，我觉得这一次真的也不亚于上一次的那个世博会因为第一个就是很盛大，人很多很多这一次的话呢，听说最后应该有差不多30万人进来那事实上呢想要进来的人可能超过80万，可是他们这一次非常非常的严比世博会还严。世博会的话你还可以买票进去啊，还可以如果说有人没到你还可以拿他的那个卡进去这个会场。可是这一次呢真的非常的盛大而且非常的严谨。很多人呢我们就看到很多人从北京啊从其他的地方省份他们就来了，他们想说不管怎么样他们在这边可能有关系啦，或者买票总能进去吧，可是全部都被挡在门外面。甚至有的人他可能是有同事他没有到，那他就想说试着带他们的其他客人进去可是因为这一次每次进去的话他都公安那个要扫描的嘛，所以你的脸就很大的就露出来了在他的荧幕上，那他就扫脸对脸那所以他一看不对的话呢就把那个证就没收了，然后人就 潜回了。那所以呢，大家都觉得这一次在外面的人就觉得能够进到里面的人真的是很不容易。
那从您看来的话，这一次进博会里面的主要人流是以个人的顾客为主呢，还是在中国的商家会比较多？
比方他第一天的话呢，很多是官方的嘛，因为他们开幕啊什么那些的，尤其习主席也到，所以他们很多的人是进不去的啊，甚至有一些馆都是封闭住的。那这个呢，第一天的话，我想是比较多的是长官啊这些去。那第二天的话呢，开始就是各个省份的他们那一些的，就是其实他们这一次呢，各个省份都有。由他们的商务厅或者其他的部门组织他们各省份的企业过来参观。比方说呢，像广东省啊，他们就好像组织了七千多家企业，都是挺大的企业过来这边就是参观啊，做采买啊。江苏啊，我们还签约了这个青海的那个商务厅，所以各个省份的几乎他们这一次呢，都有把他们的企业带到现场来啊，做参观兼采买。除了这个以外呢，也有一些商家，那他们一直到最后的两天吧，才开放了一些，就是事先已经是登记好的这些上海民众才开始进来。不然前面大概有20万个人都是企业单位，最后两天大概有10万个，是这个上海的民众进来这样子的。
所以说这五天里面对你们的企业来说，其实收获也蛮大的。
其实也蛮大的，因为也接触到各个省份他们一些挺大的企业，他们也有安排一些对接会。那所以比方说像我们有个经理就负责去那边连续三天嘛，就每天大概跟15个之前已经先配对好有意向的这个商家就是洽谈，然后洽谈完了以后呢，最后如果说大家觉得真的都可以进行合作的话呢，那就会进行签约嘛。那我们在这几天的这个下来的话，我们去他们那个主办单位说，我们也是算是签约率相当高的，我们大概签了大概有7个合同下来。
非常不错，
收获也蛮不错的。而且还有包括很多其他就是有意向还没有真的签合同的也很多。
我相信跟这个营养健康行业比较相关的是电子商务这个领域，这是不是代表一个主流的一个澳大利亚的营养健康的产品流向中国未来市场的一个趋势？就是说主要是在电商平台上面会有越来越多的发展呢？
其实电商平台中国政府是支持的，而且据我了解的话呢，还有就是听他们行内的人透露的话呢，接下来应该也会有对这个跨境电商利好的一个条规出来。现在已经慢慢把这个跨境电商一个规范化，那反正该缴的税也缴，然后他该避免的一些问题他也把它规避了，那所以呢最后呢就是可以让这个跨境电商有一个正确的路往前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他不会把它关掉。因为现在大家也很担心，因为很多健康食品嘛，他如果说要用大贸的方式进去的话呢，现在卡在一些审核法规上面，因为要去申请一个蓝帽子其实挺困难的，那所以大家都从这个跨境电商走。那如果跨境电商这一块呢，这个路不堵死，而且有政府的扶持，其实这一条路呢就会大家越走越顺。那另外一块的话呢，其实我们倒是很花心思在走一条比较难走的路，就是在大贸进口的这一块，其实它的量还是会很大的。那即使说跨境电商大家看说这个量也挺大，不过呢在中国整个市场看来的话呢，跨境电商还是抵不过他们线下的那些像药房啊，还有一些母婴渠道啦，还有一些百货商超渠道啦，他们真正那些卖起来的量呢还是远远大过这个跨境电商的部分。那所以我觉得要是我能够建议说我们澳洲的其他商家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跨境电商是一个比较容易的路， 那我觉得这条路呢，现在要走哈，因为这个是一个趋势。那可是呢，也应该花一点时间去开始铺未来一条路，就是大贸进口的路，因为那一条路呢，其实顺畅的话呢，其实它的销量啊，它未来对品牌的建立啊什么的，我觉得是不亚于这个跨境电商的。
嗯，就是它是占据一个更大的一个市场，而且更稳定、更长久的。
是的，
嗯。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